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南非的多重个性让我大开眼界，
这样的旅行感动只在皇家国际运通，融入历史人文，走进原始生态，跟着皇家完整南非尽收眼底。皇家国际运通南非之旅，体验如 Discovery Channel 一般的旅行，请拨02-2719-5111。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4月3号，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咱们今天不废话，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维新馆长就在我们的现场，这很不容易。我们平常都是连线，今天终于他来到我们现场做节目。首先要做一个工商服务，那就是孙维新老师最近担任 Discovery 的代言人，代言绿能先锋这个节目。绿能先锋介绍各种挑战自然元素，比如说像挑战土壤、空气、热能和水，啊，这种自然元素的工程，从4月1号开始，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首播，重播的时间是每周五的晚上7点，一共有四集，这四集节目就分别是介绍地热、零排放城市、核融合，以及中国绿能建筑珠江大厦，维新老师好像还最近还去录了一个什么，录了一段录音是吧？
一段录影，
录影，
一段录影。对，其实
那就是还要现身露脸是吧？
对，已经开始，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在 Discovery 的频道上看到了，他就是针对这个绿能先锋这一系列哈。
是，
哎，大春兄，您要讲说代言人，那我不敢当。一般讲代言人指的是林志玲啊、隋唐这样。
对，你要有很深刻的事业线，你才能代言。
我们这心理上有深刻的事业线，生理上完全不符合这样的要求啊。但是代言人也没有代言费。没有代言费，
不能收钱。
对，不能收钱。但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 Discovery。其实像Discovery 这样的一个科学频道呢，比较偏向科学教育，里面播放的内容很接近大家应该吸收的日常科学知识，所以我很高兴帮他们做这个代言的影像啊。
是，
但是呢，有一个小小的代价，就是他们能够的话，在他们的范围之内提供给我们一些世界末日灾难影片，作为我们今年7月5号即将展出的世界末日特展里面的有几个亮眼的地方。
所以还是有这个交换的，
有互相支援科学教育吧，是是是，这样讲。但是不拿钱，对。
好的，反正我们记得孙维新老师，如果你喜欢听他的声音又喜欢看他的人的话，那 Discovery 在4月1号开始，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首播，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钟重播四集的绿能先锋节目。接下来进行我们这个，哎，我们为什么每个回都要有你的工商服务？真奇怪、啊。
哎，不是我的，是
Discovery 什么都跟你有关系。来，知名天文学家协助设计低价的太阳能发电。
哎，这个天文学家是很有名的、啊，他的名字叫 Roger Angel，我们常常把他叫罗杰天使。他其实听起来像天使，可是也没翅膀啊。他就是 Arizona 亚利桑那州沙漠州的亚利桑那大学非常资深的天文望远镜设计制作专家。他制作的这些世界上大型的望远镜，尤其我们刚刚以前讲过的 Very Large Telescope。这里那几个大的望远镜、对，还有几个大的都是跟他有关系的啊。但是呢，上次不是说过一个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概念吗？说要发射的几千亿的小镜子到地球轨道里头去。
是。
把太阳光返回去 2%。以减轻地球上全球暖化的这种倾向啊，
是，
那也是来自他天马行空的概念的。
嗯哼，
但这次不一样了，是说他想利用平常在设计制作 抛物面镜的方式，
嗯哼，
做出一些低价的抛物面镜来，然后把太阳光集中起来，直接打到三层太阳能电池组成的高效率阵列上面。
嗯，
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摆太阳能板摆在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太阳能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说它的效率，它的转换效率呢只有大概10%到15%左右，最多到16%。
是，
那效率不好，那你要怎么样让这个效率变得更好？一个可能是说把太阳能板装在能够转动的像赤道仪，
对，它随时跟着走。
对，天文的赤道仪是可以跟着行星的，自然可以跟着太阳。
嗯，
所以它跟着太阳这样走呢，让太阳的光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垂直射上去的，
嗯，
而不是斜的。
是，
斜的话呢，效率就差很多了。这是我们冬天跟夏天的来源嘛。
嗯，
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大家熟悉不熟悉啊？其实我们生活在北半球，北半球的夏天，我们还是在离太阳比较远的远日点上面。
嗯，
北半球的冬天是我们距离太阳比较近的，但虽然近呢，可是它因为斜射，所以它的热量是低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太阳能板如果是永远是跟着太阳直接正面看它的话，
嗯，
效率就会增加了。
会增加多少呢？
那增加不了太多，就一整天跟着看你跟着多准确啊。
嗯，
但现在 Roger Andrew 这个想法是说，你不但跟着它走，你而且是一个抛物面镜，抛物面镜把太阳光聚集在它的焦点上面。
嗯，
像以前的话，你一面，譬如说，你一面可能是1.5米乘1.5米的一个太阳能板好了，嗯，那通常是1.5乘上0.99，
嗯，
这样一面太阳能板的光照上来，多少光落上去就是这个平面的光。
是，
但如果你今天是照在一个抛物面上面，这抛物面可以很大，
嗯，
然后抛物面把光呢聚集在它接近它的焦平面上面，焦平面上面是太阳能板，
嗯，
也就是说你把一个大面积的太阳能都汇聚到这个太阳能电池上面了，
嗯哼，
太阳能这个电板能板上面，
嗯，
太阳能板呢就能产生更大量的那个能量，所以它的那个效率可以从15%升到40%左右，
哟，两倍多，
对，收集率提高了，提高了以后，嗯，你就说你单位成本就会下降了，
是，
希望这个样子，所以其实不止这个东西哈，他们现在已经 Roger Andrew 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原型机，一个 prototype， 准备要开始试验了，在 Arizona 的沙漠，
嗯，
都是晴朗的天空上面来试验了哈，希望在2020年的时候把每瓦电力的发电费用降低到1美元，
嗯，
其实已经算比较便宜了，等到哪天你油价真的涨破了多少百美元的话，那这看起来就是便宜的不得了的电力了。
是，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啊，前两个礼拜我们在国科会有一个科教处，它的自然处有科教处，科教处是做科学教育的，但这底下有一个学门呢，是我们常常参加的是科普活动，
嗯，
也就是说国科会还专门提供经费来做科普的活动，让这些科普活动能够影响到民众，影响到学生的
啊哈。
那我们前两个礼拜就办了一个成果发表会，还是对内的，对国科会跟对科普活动的主持人的哈，
嗯，
大家知道彼此在做什么，我就把这个会议拉到了科普馆去开会去了哈，
嗯，
一方面也是希望他们看看科普馆的展览。
哎，怎么你又回到
科普馆？我想说奇怪，你怎么还没有纠正我？
我就觉得你纳闷，你不可能这么啊这么明显吧？你太可能了你。
好，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在这个成果发表会里面啊，有一个学校一个科技大学的老师呢，提出一个新的想法了。
嗯，
他们最近一个专利发明哈，就是把玻璃这个太阳能板本身哈，做成大楼玻璃帷幕墙的玻璃，
嗯，
还可以透光，
嗯，
还可以做彩色的花样，
嗯，
譬如说你的玻璃上画的是彩色的昭君出塞，
嗯，
彩色的这个百鸟朝凤，
嗯，
彩色的贵妃醉酒。
老蒋，你说的这几个真难看，哦，不是我说，谁挂这个，我绝对远离那大楼。
啊，把这彩色的 Lady，
总而言之就是可以有
Gaga， 对有
艺术作品了，是吧？
有艺术作品，
千万别出主意啊！你千万别出主意。不管人家画什么，反正总而言之是彩色的，嗯，但是它可以透光，啊，也可以极光，是不是这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又可以发电，
哦，
又不妨碍室内的，太妨碍室内的采光。
是，
所以现在有很多新的想法，是希望把太阳能，第一个像你刚刚讲 Roger Andrew 这个，
嗯，
就是增加了那个极光能力吧。
是。
那另外的方法就是说，你同时一边在发电，一方面不妨碍采光，一方面建筑面多得不得了。
嗯，
因为你如果只是在建筑楼顶弄太阳能板的话，
是
每个人楼顶有多的能有多大？
是，
但建筑的墙面上装很多。
嗯，
但以前我们也就知道，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个概念是说，你只要是白天，它就可以发电。
啊，只要是白天，
只要是白天，它就可以，因为白天就有光嘛。
嗯，
它虽然不是像太阳能那么强烈的光直接照在你墙面上面，
嗯，
但是它只要有光在，它就可以发电。慢慢这些构想都是在努力实现的方向。
总而言之，人类 即将全面性的居住在电池里面。是吧？
你讲话怎么这么令人挫折跟沮丧呢？
是啊，我们就住在电池里边。好，
啊，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啊，
全球，我应该是全球
啊，
全球地质图，首张木卫一的全球地质图。
前两天哈，我们还在故宫给了一个演讲。你怎么想象不到学天文跑故宫干嘛？
对，
他们不是有个罗浮宫展览吗？
嗯，
罗浮宫里面很多希腊的，哎，那字应该念神奇还是神指啊？
啊，神奇，
神奇啊！希腊这些天神，奥林匹斯山的天神，这些展览，那他就找了各种各样的人呢，去给周末演讲。
嗯，
总得找个天文的，因为天上很多星座是跟希腊这些神有关系的嘛。哎呦，我的天哪！为了准备这个演讲，我发觉真的问题很大。
怎么说？
因为希腊那些神都不穿衣服的。
这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吗？
这是，那你这个演讲到底是限制级的还是辅导级的呢？
哦，原来神跟我们一样的。
不是，我第一个想解释说，希腊那热嘛，接近赤道，所以难怪衣服穿的少。
是。
再方面呢，只好在演讲开始的时候讲一讲说，底下这个演讲绝对不是只有瑰丽星空跟浪漫神话的，
嗯，
里面有很多，
嗯，
暴力情节，希腊这些神话早期真的是暴力又血腥的哈，
嗯，
然后呢又有很多过分裸露的画面，
是，
可是呢这些内容其实跟台湾的媒体内容也相差不远，
差不多，对，
所以我们就继续往下讲。
嗯，
那我们现在看到其中一个 Io 哈，木卫一，木卫的四大卫星哈，
嗯，
第一个最接近木星的 Io， 它其实真的是希腊神话里面一个漂亮的仙女了，
嗯哼，
也，yeah， 还被反正不是宙斯就是谁的恶搞。
对，
那 Io 上面我们说过了， Io 是地球之外太阳系里面唯一一个我们亲眼看到有火山爆发的，
嗯，
那个最大最壮观的火山是航海家一号过去直接拍到正在爆发那火山的，命名就是 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了，
是，啊，
我们讲过。但现在科学家啊，利用卫星，利用天文卫星呢，在Io 上面把它整个的地质的图拍出来了。
嗯哼，
那拍出来以后，发觉很特别的是说，上面的火山口多得不得了，反而是陨石坑不会太多。
嗯哼，
找不到，因为它表面的火山有数百个之多，火山不断的爆发，火山的活动频率是地球的25倍。哎，地球这么大，
嗯哼，
它是我们活动频率的火山频率的25倍。
是。
那所以呢，火山表面不断的被熔岩更新，
嗯哼，
熔岩覆盖了以后，那些陨石坑也就看不见了。那比较有趣的是说，它这个东西哈，那这个地质图出来以后，是让我们地球上的科学家可以跟地球的火山活动做比较的地质图。
嗯，哎呀，那有多少能源呢？啊，这个，哎呦，哎呦，怪不得那个，怪不得那个 BGS 有这首歌是吧？哎呦。
哦，你在这等着，
这有很多能源的。
我看你把这个新闻跟上个新闻连到一块儿去了啊。
嗯，
不用太阳能，用火山的能量。不过其实我想回到刚刚 Discovery 那一部分啊。
嗯，
因为我还真的看了，碰巧我不是说为了我自己的影片我去看了的啊，看了它的第一期，冰岛。
哦，
冰岛是全球唯一的一个国家哈，啊，是利用地热发电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
是。
那它为什么是地热？是雨水渗到地底下以后哈，接触到底下的高温岩石岩层，
嗯，
所以变成蒸汽上来。你如果能够开发到一个井，让那个井每秒钟它的压力能够大到每公斤的话，你就已经划得来了。就，
哦，
他们开发到是每秒钟可能到70-80公斤的。
哦，
要这种量的蒸汽，热蒸汽喷上来，这种蒸汽呢就可以推动涡轮开始发电，然后推动涡轮以后，这蒸汽再把冷却变成水，然后呢再把水灌回去。
哦，
还蛮好玩的，
那就是不会停了，永不止息。
对对对。那有一个傻瓜是谁？不是傻瓜了，
嗯，
有另外一个国家像一样画葫芦，是好像是德国吧？
嗯，
德国也在他们旁边村庄里面挖了井了以后，自己把水村庄旁边引水来灌下去。
嗯，
没有想到那个水太咸，
嗯，
使得他那个机器的
会塞住，
浮化了，就融化掉了，侵蚀掉了。
是，
所以蛮好玩的，但是你很难想象是说这个地热，台湾不是也地热很丰富吗？
对，
怎么没想到说我们拿地热来？
我们都煮蛋了。
我们
等一下，这个木卫的全球地质图，除了火山遍布之外，还为我们带来哪一些新的理解和知识？
其实是看火山上面的热点的分布。
嗯，
你这些能够爆发火山的地方呢，都是我们讲的 hotspot。它是在不规则的火山口，占的面积倒不多， 但是它出来的熔岩是覆盖了将近 30% 的地表。
嗯哼，
那所以你了解了这些特征跟它这些热点的分布啊，其实是可以跟我们地球做比较的。
嗯，
然后也了解了木卫一它本身的内部结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木卫一这么小？木卫一其实很小，但它却有大量的火山活动。火星其实很大，但是火星火山已经死了。
是。
然后为什么火星大反而死？因为它散热散掉了。
嗯。
那你说木卫一小，它更容易散热冷却才对啊，因为是木星。木星在旁边，旁边的卫星跟木星啊，能够用它的潮汐力让木卫一本身的岩石开始产生扭曲。
了解，因为木星是一个引力很大的。
对，就在旁边。那里面岩石折曲，你很想呢，我们很难想象哈，像这种岩石的扭曲，我们叫 tidal flexure，tidal 是潮汐力，
是，
那 flexure 是让它曲折了，
嗯哼，
这些潮汐力的力量能够把它里面的岩石地层扭曲了以后，产生极大的热能，融化结构，融化它的内部的，主要是岩石构成的结构，
嗯，
把它的结构都给融化了，然后才会产生大量的。
你是讲的完全是爱情小说。
这啊，
一个强大的在旁边，一个强大的一个男人啊
啊啊！
扭
曲
融化、
扭
曲融化了一个弱小女人的内在，这个看着当然倒过来也行了。
可是你不希望那个女的老往外喷火？
哎，她不喷火，她喷什么呢？你说，女人不喷火喷什么？我碰到女人都喷火。来，天文学家发现了高龄，这个好厉害。
哎呦，对，
高龄128亿岁的老太太啊，不，古老行星星系星系，
行星系统，
行星系统，不是一个星系，
不是一个星系，
是一个行星的系统。
恒星旁边有两颗行星，
嗯，
然后发觉这个恒星加这两颗行星，这个 family 年纪已经128亿岁了
啊、哦，
当然可以小小的小考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宇宙是几岁？嗯，
140-150亿吧，
137
啊，137亿岁
，所以128亿的简直是跟宇宙与天地同修了。我们这样说啊，
嗯哼，
可是呢，不应该，你知道为什么不应该？
嗯，
以前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是属实的话啊，会推翻了我们教科书上好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讲说你真要找到外星人的话啊，
嗯，
恐怕外星人跟我们也相距不远。
嗯，
原因是什么？如果外星人跟外星的行星都是用重元素构成的，
嗯，
就是除了氢跟氦之外，其他重元素，那这些重元素都来自恒星的核心，
是
核融合反应。
嗯，
那你需要一代一代的恒星这样下去以后呢，你的宇宙里面才有足够多的重元素来做这些东西。
是，
那所以我们被重元素做，我们就是碳、氢、氧、氮、磷、钾这些东西嘛。
嗯嗯，
我们被重元素做出来了以后哈。那别的外星人如果也存在的话，恐怕也是要靠重元素做出来的。
是，
那大家都差不多。
嗯哼，
哎，没有想到128亿年以前就已经有行星了。
嗯，
那这非常不公平。人家的恒星怎么旁边在非常非常少重元素的情况底下，竟然能做得出行星来？
对，为什么？
不知道。
因为照我们过去的尝试
啊，
就是要很久很久以后。
对
不是？
对，
那很长的时间，重元素才逐渐的形成集中嘛。
对，一代一代，因为它是这样子啊，在恒星的内部核心里面形成了重元素。
嗯，
它出不来的。
是。
像我们的太阳呢，到最后太阳小小的，它根本就不会经过超新星爆炸。
嗯。
它是外层大气散掉了，中间的这个核子工厂裸露在外，叫做白矮星。
是。
那所有的这些绝大多数重元素是锁在里面的。
嗯哼。
当然到了每一个恒星的晚年，尤其是大质量恒星的晚年，它会有巨大的对流运动。这些对流运动是把核心的重元素能够带到表面上来，再喷发到外面去的。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是说，这些大质量的恒星呢，到晚年最后核心垮下去了，炸碎了。炸碎了以后，超新星爆炸，这些物质重元素就散在宇宙里面。那这种也是几十年一次，几十年一次啊。你要很累积很多个 generations，才会有足够多的重元素片洒在宇宙里面，
是
到处开花，产生我们熟悉的这种物质跟世界，物质世界。但现在是128亿年那个恒星，那个恒星是非常非常贫金属，这边有个专有名词叫做贫金属。
哪一个贫？
贫就是说你好贫呐、
啊。哦，贫穷的贫，
听起来很耳熟啊。
是，因为贫气，贫嘴。
对，贫嘴，耍贫嘴，贫穷的贫啊。贫金属就是它的。重元素非常少，
是
天文学上除了氢跟氦，其他都叫金属。
嗯哼，
所以它这个金属 很少的结果呢，这个行星是非常非常早期就形成了的。
是，
因为你要越晚形成的恒星啊，它能够把星际物质里面重元素越多包裹进来。
嗯，哎，那有可能是计算它的年龄计算错了，或者它虚报了户口。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今天礼拜二来陪我们度过下午三点到四点，文英兄在我们的现场。
哎，
刚才我们谈到了天文学家发现了高龄128岁的古老行星系统，如果是在宇宙成立才不过大概89亿年，就能出现这样有高度的这个重金属而形成的这个古老行星系统，好像跟我们过去所熟知的这个各天文学的知识很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
不太符合了，应该这么说。那么有没有可能算错年纪呢？我们怎么去算一个行星系统的年纪？
我们其实就是从它的恒星来看的，从它的恒星来看，恒星本身的光谱啊，会显示这个恒星包含了多少重元素。
嗯，
太阳呢，看起来简直是丰富的可怕。我在以前在 NASA 工作的时候哈，因为 NASA 的空间太少了，所以我们是两个科学工作者分享一个办公室。
是，
我刚到 NASA 去报道的时候呢，负责接待我那个首席科学家说了，很抱歉，我们办公室太少，所以你需要跟另外一个人合用一个办公室。
嗯，
他这声音放低了，他说：“我告诉你个秘密，你不要告诉别人。”
嗯，
他说大家都以为 NASA 做事是做 space research 的。
嗯，
那其实我们是做 space search 的。space research 是太空研究，space search 是寻找空间，寻一天到晚在寻找空间 ，space search 的哈。
嗯哼，
我听得很好笑，这是 NASA 笑嘲笑自己的一个笑话。那结果呢？跟我同办公室的是瑞典的一个科学家，
嗯哼，
他做的就是太阳光谱里面的铁线，
嗯哼，
专门针对铁这个元素的线啊，他每天桌上拉的那个长条纸上面密密麻麻就是太阳的铁光谱线。我的天哪，太阳里面丰富的不得了，这个大气层里面好多重元素。
嗯嗯，
那就是我们习惯看习惯了的恒星啊，它的光谱的样子。
是。
可如果你今天找到一个恒星，它的光谱里非常清楚的主要就是氢跟氦。
嗯，
其他元素很少很少，这个我们叫贫金属星。
是。
它是 metal poor, 它就几乎没有什么金属的，
嗯，
就代表它一定是在宇宙最早最早的时候形成的。
哦。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重元素。所以物质聚在一块呢，你表面上看不出来它有任何其他的太多的金属，
嗯嗯，
所以你只要从这个恒星的光谱马上就推断得出来，如果我们的理论模型没错的话，
嗯，
它的年纪有多大。
好，那有可能是有某一些计算或者一些人为的小疏失在很基本的问题上出了错，就害我们的科学家导致了错误的结论吗？
呀，你刚刚讲的我让我想起另外故事来，但讲的故事之前呢，回到刚刚您讲的事儿上哈，不太容易。
嗯，
因为科学家自己本身哈就会先挑错，确定你这错误几乎是没有不可能发生错误以后，他才敢发表。因为大家都很注重自己的声誉，所以我觉得为什么科学他大家会信赖他，是因为他自己有很多检错的机制
啊。好，
那最近这个最有名的检错机制发生，就是呢，上次不是说微中子的速度在意大利 Gran Sasso 那个山底下接收到来自附近几百公里外的微中子的速吗？
嗯，
那微中子速达到了以后，发现比光速要来的快那么一点点。
嗯，
推翻了爱因斯坦这个光速是宇宙里边最快的速度的说法。
嗯哼，
那结果呢？大家都不相信，到最后不是大家不相信了，很多人抱着怀疑的态度。最后经过无数次的实验以后，找到的是那个机器后面一个 cable 没有插好，是一个很愚蠢的错误。所以前两天听到新闻呢，负责这个计划的主任就辞职了。
哦，意大利的，
我忘了是意大利还是法国还是日内瓦的，反正这个计划主任就辞职了。
嗯哼，
那是很，哎，但是你觉得大春兄啊，
嗯，
大家都说微中子比光速快，不可能，为什么？因为爱因斯坦说不可能。
嗯。
可是你觉得这个态度是对的吗？
我现在知道爱因斯坦说什么都是对的，我就不懂我也说对的。
我这是为什么？我让学生，我跟学生讲一句话，
嗯，
我说爱因斯坦不相信他老师讲的很多话，
嗯，
所以他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是，
那你们凭什么需要相信所有爱因斯坦讲的话？
问题就来了，你要现在不相信爱因斯坦的话，你一点成就都不会有。
可是大学生，话说回来，这是我前两次在演讲的时候跟大伙儿说，在交通大学啊，学生听得挺高兴的。我说就我们交大是以理工为主的嘛，
是，
我说你们在座这些学生，你们对运动学的了解远超过伽利略，对力学的了解远超过牛顿，
嗯哼，
对电磁学的了解远超过麦克斯韦尔，
嗯，
对相对论的了解你远超过爱因斯坦，那你有什么理由说你不能，你的成就不能超过他们？
你再多说下去，我对篮球的了解远超过林书豪。
不太可能吧，我们除了膝盖的伤势超过林书豪之外，篮球大概不会了。
嗯哼，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是因为你可以看到运动学、力学跟电磁学、光学这些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超出了这些先驱者的知识范围了，超出太多了。
嗯哼，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方法，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知识背景丰富了以后，我们该做更大的贡献，
是
更大的突破。
嗯哼，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勉励啊！
哎，对对对对，
您除了广告还带来勉励了，真不容易，今天到现场来真好。来，电磁波谱边缘的神秘天体，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
嗯，
也就是说，我们想想看。我们的电磁波有六大谱区，
嗯，
人肉眼可以看到的可见光是非常中间窄窄的一小块，
嗯，
红橙黄绿蓝靛紫，
是，
再往紫方面再出去是紫外线，
嗯，
往红方面的短这低能量呢就是红外线了，
嗯，
那再往上去红外线再往外头走呢，走到了微波，我们不是单独不叫微波了，
嗯，
哦，讲到微波，大春兄有个很重要的事，我能不能先说一下？
可以。
微波最近我们去买了一个电磁磁场的侦测器，
我们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科博馆的同仁们。
你又来了。好吧，
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现在在竹山，中二高下来的地方是竹山啊，
嗯，
盖一个断层槽沟保存馆，921地震那边有个巨大的槽沟通过，十年了，终于我们开工动土了哈，正在兴建。可是呢，那个基地上面有个台电的电塔，345 kV， 345000伏，
哦，
高压电塔就站在巍然矗立在这个地方，
嗯，
动也动不了，地下化也不行，也不能拆，怎么办呢？我们就希望化危机为转机，把负面改成正面，
嗯，
把这个东西包装起来，作为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电力教学场所，
嗯。
那我们真的去看了，台电人也跟我们一块儿去看，手上就拿个磁场侦测器，
嗯，
在电塔的正下方，侦测器是它是单位是 milligauss 是毫高斯啊，
嗯，
磁场的单位，电塔的正下方是12、14、10几个 milligauss，
嗯，
然后从电塔出来往外头走，慢慢就看它掉到十，掉到八，掉到四五三，
嗯，
慢慢就掉回来，走不远，
嗯，
10几20米呢，它就会掉回到1-2个 milligauss 的背景值，
嗯，
我跟台电讲，这就是你要显示给民众看的东西，
嗯，
我说我帮你包装，你当然你付钱了，
嗯，
我帮你把这整个环境哈，用磁场测量器把它铺出来以后，让民众看一下离开高压电塔多远，它就跟我们平常在家里的背景值是一模一样，
嗯嗯嗯，
那所以台电不是老想说跟这样跟人家讲吗？
嗯哼，
哎，结果你知道，我就真的让我们的同仁哈，花了16000买了一个3轴的磁场测量器，
嗯哼，
然后平常一打开就搁在我跟大春兄之间的桌上。它跳来跳去，大概是1.4、1.5毫高斯，
嗯，
milligauss 是正常背景值。
是。
然后你知道谁要拿到这个东西，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它到处乱测，对不对？
嗯哼。
电脑或者任何电器的那个黑色的变压器充电器，
是
那个稍微高一点
啊，哦。
电脑有一点点，但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是什么？
微波炉。
我们家没有。
你家不用微波炉？
对。
太好了。这是很多少家有微波炉，我在台大物理系，我在科博馆，我在自个儿家里的微波炉，就拿那个测试哈，微波炉关上，你以为前面那个带动那个金属板可以挡到微波出来，
挡不住，
根本没用。
我告诉你，微波炉最好使用办法就是你打开它的门，插头不要插，把东西从很远的地方扔进去，拿个长杆子把门戳起来，然后再插。
我跟你讲，大家另外一个方法更简单，
嗯，
延迟开关。你按了以后5秒钟以后才起，对，给你5秒钟让你跑。
嗯，
哎，我真的是拿那个东西啊，退到2-3米以外，还是有好几百个 milligauss。
milligauss，哦，
接近的话是先是2000。
已经重点告诉我们，不只是台电不要做广告，而且还做了一个反广告，就是我们尽量想办法远离微波炉。
对，而且我觉得真可怕的是什么？
嗯，
超商的那些年轻服务人员背后就是两台微波炉，成天到晚开着，怎么办？
哎，这个要提醒他们一下。
对 对, 对，
听我们节目他会去转台，你知道。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科技不是科技疫苗，我们今天是孙伟新谈天单元哈。哎
哎，
你刚才讲的那个微波炉把我吓坏了。微波炉的电磁这个哈
啊，
很可怕。
微波炉跟电磁炉哈，它的
电磁炉更可怕，
也是电微波炉比较危险了。
嗯，
电磁场也它电磁炉也是没有石油的，没有防护的。
是，
所以这点是希望大家，因为它远超过你真的高压电塔，大家老是拿高压电塔做一个目标。
嗯，
但没有想到生活周遭吹风机。
吹风机也，
吹风这时间也少也短也还好，吹风机也是，
嗯，
瞬间它会有大量的磁场泄露出来哈，
嗯，
但是我觉得一般人用微波炉，反正你也用不了多久嘛，
是，
只要不要离太近就好了，只要你知道隔墙不是微波炉或者冰箱就好了，不要糊里糊涂受影响，
嗯，
但是只是看到年轻的朋友们在超商老当店员的那些，
嗯，
背后两台微波炉一天24小时在那不知道微波多少的，
是，
对，回到我们刚刚这个题目上来好不好，嗯，讲到了微波其实是无线电波的一种，短波无线电波哈，
是。
那一般我们六大频谱呢，从最短波是无线电波，再来是红外线、可见光、
嗯哼、
紫外线、X 射线、
嗯哼、
伽马射线、
伽马射线。
但是最低能量的无线电波，再往下没有边界；最高能量的伽马射线，再往上也没有边界。
嗯，
所以科学家现在就是说，我们肉眼可看到它用的能量单位啊，这些光不同波长的光的能量单位是用电子伏特，
嗯，
就是一个电子在一个伏特的那个电压之下，它的那个能量哈，就是可见光的光子能量呢是到2到3亿个电子伏特
啊哈，
但是一个太空望远镜侦测伽马射线的最高能量的光子呢，我们叫费米，费米是个伟大的科学家，物理学家，费米，费米的这个太空望远镜啊，可以侦测到3000亿电子伏特，
嗯，
呀，是人眼可以看到的数十亿倍以上的哈。那人眼可以看到光子能量是2到3个电子伏特，
是，
不是2、3亿，是2到3个电子伏特，是我们肉眼看到可见光的能量。
嗯，
然后 Fermi 它给侦测的是3000亿的，所以它的能量是远超过我们可见光的，但是问题是说，侦测到了宇宙里面有这些高能量的伽马射线来了，
嗯哼，
来自某些天体的，哎，不知道是什么天体，
哦，
看到这个新闻又变得很兴奋了。
对，
学科学的只要看到一些未知的现象出现了，然后不知道它本质是什么，就会渐烈欣喜，
嗯，
又觉得是一个新的战场，可以跳进去厮杀一阵了啊。
是，
当然有一些想法，知道说这些天体，你知道在Fermi 太空望远镜在08年发射之前，天文学家只知道4个会发出3000亿电子伏特的这么高能量光子的天体。
嗯，
发射之后3年，发现的这种极高射线源啊，500个，
哇，
哦，到了500个、
大概是什么样的天体？你说的神秘，我还不太能理解，是一个是恒星，也不是是什么，
不是
什么什么。
一般恒星不是太容易哈，
嗯，
那有一种可能是说，我们讲，像我们自己做的 quasar 类星体，
嗯哼，
类星体有很多种，它就是遥远星系中央的大黑洞在吃物质。现在的理论是这样子哈，黑洞在吃物质，
嗯，
但是呢，有一些吃的方式不太一样，让这个黑洞旁边的能量迅速的变化，
嗯，
闪烁的非常厉害，然后有太多高能量东西跑出来了，这种东西我们叫耀变星，
耀变星，
光耀世界的耀
是。
改变的变耀变星 blazar，
嗯哼，
那这种里面包含了超大质量黑洞，大家可以理解的。另外有一些是来自超新星爆炸以后所留下来的中子星，
嗯，
呀，yeah ，另外好玩的是一个新的名词，大家听了就好玩的，叫做 Fermi bubble，Fermi
bubble， 费米泡沫，费米泡，
不是经济上的泡沫哈，
嗯
，bubble， 它就是在我们银河的银盘的上面跟银盘的下面。各有一个圆圆的东西，
嗯哼，
这就是往外迅速扩散的高能量集中的一个泡沫，
嗯哼，
哎，不知道为什么，
它并不是一个物质，是不是？
它是一个大结构，
嗯，
就你会发觉，在这个 Fermi bubble 里面是会有伽马射线，高能伽马射线出现的，
嗯，
然后从那些东西的来源呢，地球上的科学家侦测发觉，就是在银河盘面的上跟下，
嗯，
哎，这也很好玩，
各有一个范围，对不对？像感觉上像是
竖起来，你把它看得像咸蛋超人，
嗯，
两个眼睛
是，
那奇怪了，
嗯，
所以不
但是它并不是真的有边缘的物质，
对，
它就是有射线，大量的射线在，
对，大量的伽马射线来，当然越核心它的能量数量是越多的，
嗯，
越外面慢慢慢慢散掉了，所以呢，你会觉得它好像是有一个边缘在那个地方，但实际上这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啊，你在发射新的望远镜的时候，
哎，
你常常这些科学家跟 NASA 讲说，我发射这个望远镜，我就可以解决这个、解决那个、解决一大堆，
结果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对，你解决那些问题，但你发现，哎，我觉得这才好玩嘛。
从来不知道，就发射了这个上去会找到 Fermi Bubble， 对不
对？
对，
所以他们现在说了一句话说，说 Fermi World。这个费米世界让科学家倍感挫折，但却是年轻天文学家的天堂。
对了，你刚才讲到 blazar， 就是这个耀变星，
对 blazar， 我们讲
blazar，
对，
后面还有 pulsar， 是不是就是泼煞？
泼煞，对，泼煞是中子星，大准兄实在是太厉害了，
不是泼煞，那是脉冲星，
对，泼煞是脉冲星，
哦，怎么念
pulsar？
pulsar，
pulsar 它是 pulse， 是脉冲，
哦， pulse 来的字根来的，
我们所看到的 pulse pulsar 就是一个天体在里面闪得非常快，然后非常规律，它的规律到十亿到兆分之一秒的规律，大家会觉得这是一定是外星智慧生物对我们发射讯号了。60年代发现 pulsar 时候是这样以为的，后来发现其实就是旋转高速快速的中子星，也就是超新星爆炸以后留下来高速旋转的中子星，所以这是 pulsar，
是
这是在恒星层级的。但刚刚讲那个耀变星 blazar， 那是在星系层级的
哦，
超大黑洞，这两种天体都会发出高能量的射线来，
所以 pulsar 是脉冲星，
脉冲星，
好，
对，
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黑洞科学家发现了新螺旋状的电波，这个好复杂啊，还可以缓解频宽饥渴症。
对，这个很好玩，就是说，竟然能够让宇宙边缘的黑洞所产生这种螺旋状电波，可以应用到解决中华电信的问题。
怎么说？
国营企业我们就不要对号入座。
就是可以开除他的总经理吗？
不是。
啊，不是。
也就是说，大家老觉得频宽是一个有限的资源，对不对？
嗯。
就说你的无线电波是一个天然资源，但是呢，你现在大家已经很困难了。为什么？因为频宽不断切，资料吞吐量越来越大。
对，
所以你这个频宽越来越少，大家很可饥渴的。哎，那你先把无线电波哈。再加进去一个旋转的量在里面，它又多出很多频宽来了。
哦，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
你要让原来的电波旋转？
对，就是它是一个旋转性的电波，就把这个性质放进去了以后呢，那它原来能够传送的资料量又会大了很多，等于是你把它频宽放大了。
那么，我们怎么应用呢？就是说，直接就应用在我们的这个。传输上面吗？
哎，倒不是，哎，他们还真的科学家做了实验，在实验室中得到，呵呵，他真的是把一个旋转性的那个无线电波啊，把它放射出来以后，旁边有另外一个普通的小耳朵的卫星天线
啊，
然后也能够发射电波，
干扰它吗？
啊，倒不是，他同时去测量一个旋转两个天线。一个是发射出来螺旋形的电波，一个发射是正常的电波，那你发现怎么样了？你发现竟然说这个旋转的东西能够同时传输讯息，你可以跟这两个同时传，不会干扰的。那这样同时传输讯息就代表是说你是在同样一个频宽同样一个频率，我们以前以为它是会互相干扰的，一旦一个开始旋转以后，它竟然这个讯息是可以独立解出来的，所以它等于是增加了原来在那个频率里面的频宽。
OK，
对呀，
哇，今天学了很多，那看我能记得多少就是。不过非常感谢孙卫星馆长来到我们的现场，又鼓励我们啊，又做广告，
对，植入性行销，
多谢。
OK， 好，谢谢。